今天是4月14日，星期四，2022年的第十六周，也是我们 MSN 的第121期古文分享。我是大梦。这期的主题呢，有些特别，叫做为什么娶妻当娶柳如是？但实话实说呀，真要是用这么一个身份来定义柳如是的话，光说她是谁的妻子，确实不够准确。她在明末抗清的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独立人格，让民国大师陈寅恪甘愿用人生的最后十年口述87万字为其立传。在欧洲呢，也有这样一位传奇的女性，她叫波伏娃。特别巧的是，今天正好是她逝世36周年的纪念日。同样，你不能仅仅说波伏娃只是萨特终身伴侣，她不但是存在主义者，也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这个柳如是和波伏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他们的价值在于绝不让自己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今天的主讲人是嘉祥安善，他选了柳如是写给丈夫钱谦益的信，即《钱穆斋书》。好，有请安善老师开题。
好的，谢谢大梦。选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之前我们的很多文章，要么是祭文啊，要么是其他一些别的，有点太苦了。后来他刚好说，今天四月十四是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情人节啊，那不如我们就撒一波狗粮吧。啊，我点头称是，嗯，好的好的。于是呢，就找到了这篇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这封信。那么说起钱谦益和柳如是，流传最广的大概是水太凉的故事吧。虽然故事的真伪有待考证，但钱谦益投降苟活是事实，而柳如是坚决反对自杀报国也是事实。时代的巨变给了这对身份本就悬殊的老夫少妻一些思想的分歧和感情的破裂。那么按照我们普通人对于柳如是的理解，他既然是如此性格刚烈和敢作敢为之人，又怎么能和钱谦益把这段夫妻关系给糊弄下去呢？然而事实却是这样子的，从1645年到1664年，在改朝换代的后20年，柳如是与钱谦益从貌合神离变成了生死相随。钱谦益撒手人寰后的一个月，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柳如是也香消玉殒。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两人之间的巨大嫌隙最终得以消弭呢？那么我们要从崇祯14年的6月讲起。这一年啊，60岁的钱谦益顶着巨大的世俗压力，迎娶了24岁的江南名妓柳如是。虽然柳如是的生命最终定格在了47岁，因此啊，24岁其实是他人生的中场。这一年，他在他的身份上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在人生的上半场，他是作为秦淮八艳之一，和李香君、陈圆圆并称的这个秦淮八艳，他是之一。也就是说，柳如是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名妓，也是一个恃才傲物的才女。那么嫁人之后呢，她就只剩下一个身份了，一个名士的夫人。而这个身份也是她前半生梦寐以求的。据说婚礼当天，有人甚至朝着迎亲的婚船扔石头来泄愤。如果潘安是治国营车，那么柳如是的婚礼当天可以说是过街老鼠了。按说当时晚明时期的名士虾妓成风，金屋藏娇的亦不在少数，但是为什么偏偏文坛领袖钱谦益迎娶柳如是会遭到这么大的非议呢？那么根本原因是钱谦益并不是以娶小妾的方式，而是以类似娶正房的这个匹敌，匹配的匹，嫡出的嫡，迎娶了当时出身烟花柳巷的柳如是。那么在很多的读书人看来，这个行为无异于是辜负了朝廷的信任，而且呢也损伤了你作为士大夫的体统。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成何体统。所以这桩婚姻从一开始 就似乎奠定了这么一个底色。那么钱谦益对柳如是自然是宠爱有加的，而柳如是则在男欢女爱的感情之外，似乎又对钱谦益多了一份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激。那么回望柳如是的前半生，天下有一知己，死而无憾，恐怕是他最深切的感慨了。万历46年，也就是公元的1618年，柳如是出生在浙江嘉兴。按照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的一些考证，他的本名叫做杨云娟。童年呢，家门不幸，先是被卖到名妓徐佛家做养女，后来又被转卖到吴江的一个退休高官周道登的家中，成为了他们家养的一个歌舞婢。聪慧的柳如是特别得到老爷的宠爱，所以呢，当时周道登啊，就经常把他抱在自己的膝盖上，传授给他艺技和文化。但是他的专宠很快就惹来了其他姬妾的一些嫉妒，于是呢，就有人诬陷他和老爷手底下的男仆私通。后来无可奈何，他也是被逐出了州府。那么当时的杨云娟，她孤身一人四处漂泊，最终流落昌家，身世也是着实可怜。但经历了徐州二人的调教，此时的她呢，也是一个已经基本具备了求生技能的这么一位艺妓。她当时取的花名颇为动人，名爱，字影莲，影字的影，怜爱的怜。特别是影莲二字出自李商隐的诗句，对影闻声已可怜，非常符合他当时的形象。那么虽然改了名姓流落昌家，但他行事也是大大方方，甚至还挂出了故乡下堂妾的招牌，增加了自己名气的同时，也不忘记把他之前所待的周家羞辱了一把。那么就这样，因为娇艳脱俗，才气过人，杨颖莲渐渐有了一位名妓的光环。虽然她是风尘女子，但她似乎并没有向命运屈服，身在青楼，她反而获得了当时普通女子所不敢奢望的自由。首先是能自主选择和自己交往的对象，当然我们说这些所谓的对象，在当时的明代，其实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称之为恩客。有一次呢，一位姓徐的浪荡公子哥用重金托老鸨求见我们这位杨颖莲。见面后呢，这个浪荡公子哥呀，可以说是倾心不已，对柳如是说道：“九牧芳姿，幸得一见。”可是我们当时的柳如是不觉呵呵冷笑两声，徐某就说：“一笑倾人城。”这个时候性格旷达的柳如是又大笑，徐某又说：“再笑倾人国。”结果呢，当时的柳如是，也就是杨颖莲，大概就是觉得对方太肤浅了，于是很生气，叫来他的这个老鸨说你拿了人家多少钱，让这样的俗人竟然来见我，立刻把他的钱退还了。但这个老鸨自然是不肯，于是呢，他就剪下了自己的一绺头发送给了这个徐某以偿此金，对方竟然欣然接受，可见他当时在这些男人们的心里有多么崇高的地位。《鹿鼎记》中说：“平生不见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我想当时的柳如是也不外如此吧。让杨颖莲遭受第一次情伤的是一个叫宋征瑜的人，他的形象和一般人想象的负心少年啊，就是渣男基本吻合。两个人年龄相仿，初次见面，男人来早了，他就急切地想要登船相会，可当时杨颖莲还没起床，就耍起小性子让人传话，说：“宋郎，你先别上船，若真是有情，跳到水里去等吧。”当时啊，正是彻骨寒冬，想不到这个痴情的中二少年竟然二话不说当即跳水，让我们的杨颖莲啊看着是又喜欢又怜爱。然而我们都说少年情浓难持久，动摇的原因也有许多，当然也有很关键的一条，就是当时的这些世子 和名妓交往，必定会遭受父母的压力。宋征于被他的家里面的长辈劈头盖脸的一阵痛骂，于是呢，与杨颖莲的关系就生疏了。这个时候，恰好官府要清理这些游妓，杨颖莲满心期望的想找一个好归宿，没想到我们这个渣男却支支吾吾的说，那么不如你到别处去避避风头吧。若是其他的女子遇到这样的渣男，那必然是哭得梨花带雨，但是我们的杨颖莲却异常的生猛，她拿起刀怒砍古琴，当时啊七弦俱断，让这位宋公子惊骇万分。虽然与宋郎就此一刀两断，但是杨颖莲交往的文士圈子并没有改变。当年云间三子宋征于、李代问、陈子龙都和杨颖莲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而其中对杨颖莲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陈子龙了。那么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看，当时的陈子龙都可称得上是人中龙凤，而杨颖莲我们都知道工于诗词，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很多解析柳如是诗词方面才华的文章，无论是创作技巧到精神世界，那么当时的杨颖莲都受大他10岁的陈子龙的影响极大。他的第一本诗集也是陈子龙亲自作序帮忙出版的，所以当时杨颖莲对于陈子龙的倾慕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甚至于为他写过一篇《南洛神赋》啊，这个文章我虽然还没有看过，但是我决定一会儿讲完之后我就立刻拿出来看一看。但这个娼妓家的身份标签还是让杨颖莲与她心爱的人落入了一种死循环，宋公子给不了她的，陈子龙也给不了，结局最后更是被动和惨烈。陈子龙的家里啊，不光有高堂，还有妻妾，与杨颖莲交往的时候他还没有子嗣，这也引发了他们一家老小的极大不满。最终啊，说是因为陈子龙的正妻张氏带领家人打上门，到别院去羞辱和驱逐了这位可怜人了。那么离开陈子龙之后，接连受挫的杨颖莲也不再希望得到任何男人的怜爱，她再次改名和自己的过去告别。于是我们今天就认识了一个妩媚的女子，叫做柳如是。到了崇祯13年，一叶扁舟造访了常熟的浮水山庄，一身如是打扮的柳如是投了一封署名为柳氏的名帖。起初钱谦益命人推说自己不在，然而他读了随名帖一起寄来的诗后，立刻心念大转，忙问门房来者何人。当得到如生的回答后，钱谦益更是疑惑不解，便亲自寻找访客之船，于舟中得见，则嫣然一美淑也。后人有所怀疑，说这是不是钱谦益和柳如是二人的初见呢？钱谦益又当真能从诗中读出女儿心意吗？这些呀，我们今天都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柳如是的诗词他是熟悉的，因为此前两人有过诗文的神交。那么柳如是在后世流传的最广的一句诗有一个“桃花得气美人中”是传世佳句。当年啊，这首诗也曾经让钱谦益赞叹不已，他还特地贺了一首。事实上啊，两个人虽然素未谋面，却因为诗文互相欣赏。柳如是也曾有过吾非才学如前学士于山者不嫁这样的豪言，这呀让当时年迈的钱谦益听了大喜过望，公开回应称，今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吾非能诗如柳氏者不娶。如此看来，当时20多岁的柳如是敢于大胆主动地追求一位垂垂老矣的文坛领袖，他呀已经有相当的铺垫和把握了。那么离开陈子龙以后，柳如是还有过几段不称心的男女之情，也生过几场病，虽然也有了一些美人迟暮之感， 但是心里始终也有些不甘，她的心气颇高，一定要嫁给才高八斗的士大夫。但是前面的这些失败的过往，让她清醒认识到，这些年轻的男人呀，在他们父母和宗族的管教之下，根本无法做主。说白了，他们上面还有监护人，只有嫁给那种在家族中具有绝对话语权的长者，才能给予她安全感。果然，对她一见倾心的钱谦益，只花了10天时间，就在家中盖了座新房，题名为我闻氏，意为如是我闻，当然也是为了切合柳如是的名字。按理来说，钱谦益此举啊，已经有金屋藏娇之意了。但是在钱家住了1个多月后，柳如是还是转身离开了，原因也没有见到任何的记载。我们不难猜想，让柳如是躬身在我闻氏中做个小妾，或许并不能满足他的宏大志向，即便对方是文坛的领袖。随后有大半年的时光，柳如是是刻意避开与钱谦益见面的。那么最终，钱谦益以明媒正娶的方式迎娶了柳如是，结果呀，遭到了天下人的讥笑。可是我们的男女主人公却并不在乎，在他看来，柳如是才色无双，小心不足以相辱，婚后两个人更是夫妇善朋友之盛。也有记载说，柳如是的写诗功力甚至让钱谦益这位文坛领袖甘拜下风，所以也常让他代自己迎客酬答，令来访之事为之倾倒。钱谦益也戏称他为柳如是，儒生的儒，士大夫的士，并常常夸耀此我高第，一良济世。这明明就是当时赵明诚向别人介绍自家夫人李清照的诗句啊，这种志得意满的感觉简直可以透纸而出了。当然，如果没有后世这样的风云变幻，也许他们两个人就能成为后世新鲜的神仙眷侣。顺治2年清兵大举南下，南明的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钱谦益，身为东林党的魁首和文坛宗师，竟然选择了投降清朝。当然，柳如是也不能接受。此前两个人同游金山古战场，柳如是推崇击鼓抗金的梁红玉，那么当清军南下的时候，柳如是劝丈夫舍生取义，可惜啊，钱谦益面露难色，于是他投水自尽。此后柳如是的刚烈和他投水报国的气节反而成为了世人们的向往。钱谦益降清后被任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此次北上降将皆有家属相从，独柳如是留白下，留在了当时的南京，可见当时的夫妻二人已经是貌合神离。当然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钱谦益在新朝供职的时候，柳如是另寻新欢，而且闹得是沸沸扬扬，以至于钱谦益的儿子怒而报官。按说钱谦益的儿子报官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柳如是还是钱家人，但是钱谦益得知此事后却非常愤怒地批评他的儿子，为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你怎么能让一个女子守身如玉呢？钱谦益自己确实在大节上有亏，知道枕边人对他不耻，所以呢，他自己也很惭愧，觉得没有资格要求对方为自己守节。事实上，钱谦益在京城只待了8个月便告假还乡了。说到底，降清也不过是为了活命，他确实也不堪晚节不保，生民受辱。那么后来，钱谦益还有2次被捕入狱。那么顺治4年被捕入狱40多天后，钱谦益也终于获释。就在他出狱后没多久，陈子龙反清的事情败露被捕，在押往南京途中投水殉国。柳如是的家国情怀深受陈子龙的影响， 也是忧怀国事，胸怀天下，以至于才有了后来像剑树行、岳武穆慈、于中素慈等壮怀激烈的名篇。当年柳如是投水求死，钱谦益答应他日后要反清方才罢休。这个时候的两人又是否找回了当年的共识呢？当然也有说法认为说钱谦益是受到柳如是的主导才做了一系列反清的人格救赎，或许这有点夸大了柳如是的作用。但是当时他降清之后很多抗清的力量和钱谦益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像郑成功啊等等，这些都是钱谦益的门生，那么朝廷自然也就对他有所猜忌了。那么到后来啊，这个一直到康熙三年的时候，钱谦益撒手人寰，但也让他没想到的是，生时不能见富国，死后还难逃家难。在柳如是嫁入钱家20多年，一直都掌握着钱家的经济大权，这也在钱家人看来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因此老头子一死，家产争夺也随之爆发。那么当时的族人聚集百人，向柳如是勒索金银田产房产等，语言亦是污秽不堪，当众凌辱。一生狂放不羁的柳如是竟然被这群市井之徒逼到了人生的绝境。柳如是把闹事的钱氏族人请来筵席款待，酒筹耳热之际，他声称要去后楼取财物，过了良久他都没有出来，待大家心生疑惑上楼探望时，才发现他早已悬梁自尽，还在墙上写下并立复引者而后报官。原来此前他以密诏至亲中仆关紧大门，备好绳索，等他投环自尽，至亲中仆便可把这帮恶人捆起来送官，告他们家主心丧又逼死主母之罪。这样柳如是以一死了却了前世纷争，保住了钱谦益这一房的家业。经此一事啊，也据说钱家后人对柳如是亦是尊崇有加。据说呀，钱谦益的独子因此哀之，未用皮礼与尚书合并谋索。但是这种说法到底是否符合真实的情境，我们今天也不得而知。当然钱谦益和柳如是两人的墓至今还留存在常熟虞山脚下，而钱谦益和他儿孙的墓也在一处50米开外，柳如是的孤坟孤零零地卧在山坡上。钱氏族人最终还是没让出身卑微的柳如是葬入钱氏的祖坟。不过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柳氏的小坟包历经了300多年风雨侵袭却屹立不倒，显然有赖于后人旺盛的香火。直到如今，他的坟茔依然有很多人来此拜谒，敬他的操守，敬他的才艺，更敬他的品格。好的，那么我的开题就到这里，接下来由大梦为大家带来书信的第一部分，有请大梦。